各位平安，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开始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恩招呼召我们来相信你，来追随你，来服侍你。求主亲自来掌管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成过程，求主来看顾，让我们这个网络也畅通，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所传讲的都是合乎你的心意，合乎你的旨意，让我们同在你的话语里边一同来成长被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接着上次第八章的34节。那之前呢是讲到了主耶稣问这些门徒他到底是谁，当彼得做了一个宣告，代替这个作为一个门徒代表，他宣告主耶稣是基督以后，耶稣告诉他们他将要被交给这些宗教的领袖，将要被害，第三天复活。然后呢彼得就出来就责备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以。那之后呢主耶稣就斥责了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那接下来就是34节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边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从他的一个条件，或者他的对门徒的要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门徒讲的。那前面说的是于是，所以说这个主耶稣这个要求和前面的彼得的表现是有关系的。主耶稣说他是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于是叫门徒和众人来对他们讲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第一点就是要舍己，舍己的核心就是要听神的旨意，不要听人的旨意。舍己的英文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自己，完全的听从神，交托给神。那这里边有三个词，舍己、背起十字架和跟从。那这三个呢都是命令语气，是耶稣的要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做门徒的一个条件。做门徒可以自己来选择要不要做，但是如果做门徒就必须要满足耶稣的要求。第一个是舍己，我们曾经讲过一篇道，就是做舍己的基督门徒。舍己这里边包括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把自己的主观的意见、主观的想法放下，完全的听从神，跟随神，顺服神。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身份的改变，作为一个门徒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 dolos， 是奴隶的意思，就是没有自我的这个自由，是一个被bandit 这个 servant， 是一种被捆绑的，没有自我自由的一个属于主的一个门徒，属于主的一个奴仆。另外一个就是要放下以前的世界观，我们被世界所塑造的这些观念、这些想法，然后呢交给主的真道，让神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那第二个动词就是背起十字架，这个背起十字架对我们来说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十字架，每个教会都有，我们有的门徒也把十字架挂在身上。那这个十字架呢变成一种标志，一种信号，但是在当时那些门徒他们所听到的十字架是一种非常的真实的一种鲜活的形象，就是一个矗立在山上的一个死亡的刑具，上面有很多的鲜血，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耶稣告诉门徒背十字架不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形象，而是一个屈辱，一个死亡，就是告诉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那么十字架对于我们今天很多门徒，我们不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但是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把我们的旧的老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对当时的这些门徒，十字架就是一个走上死亡的道路，选择十字架就是一个为主殉道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大概除了使徒约翰，他们十一个使徒全部殉道了。那后边有很多位，包括保罗、斯提凡，都是他们为主殉道。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现实。那第三个就是要跟从耶稣殉道，如果没有走在耶稣要他走的路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跟从耶稣就是要走在耶稣所走的路上，按照耶稣的教导，按照耶稣的旨意去做一个门徒。而且耶稣自己他是第一个背十字架走上哥哥他的，所以跟从他是走一个十字架的成圣的道路，是每一个门徒必经之路。那么如果没有走在耶稣让走的路上，即使付上再多的代价，吃再多的苦，也是毫无意义。所以最后这个跟从耶稣也非常重要，并不是说我背十字架就好了，而是要跟从耶稣在他的路上背十字架。好了，第35节以后呢，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这人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因为就是对前边的主耶稣提出的要求有一个解释，这里边有一个生命的概念。生命在这里边是同一个词，但是呢它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是属于肉身的生命，地上的短暂的生命，还有一个就是属灵的永恒的天国里边的生命。他说一个人如果他想要救自己地上的生命，那这个结果就是要丧掉失去将来永恒的生命。那如果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他得到了就是一个将来永恒的生命。耶稣说这个永恒的生命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他说一个人如果赚了全部的世界，他失掉了自己的生命，那他说是毫无益处。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毫无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是这个生命的价值不是用世上任何的财宝、任何的权力、荣誉能换来的，这是一个无价的。如果说我们为了这个世界失掉了这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亏损、赔本的买卖，是世上任何的东西不能换取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也将失去一个机会，永远没有再也没有机会让我们再换取回这个生命。他说如果说一个人为了世界失掉了这个机会，他将失去一个永远的机会，永远没有机会再得回来。主耶稣说怎样对待他和怎样对待他的真理，直接关乎这个人将来的结局。将来他再来的时候，那些以他为可耻的、以他的真道为可耻的人，他也看为可耻，被他看为可耻的人与天国无分。所以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在人面前不要害怕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害怕自己有信仰。我们不能偷偷的、暗暗的做门徒，而是要光明正大的为我们的信仰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严肃的事情。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九章。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 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这里边呢，这个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就是接下来马上发生的登山变相，但也有人认为是后来发生的，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的建立。那我个人的个人的观点，我更愿意接纳后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表示是圣灵降临以后建立的教会。因为神的国是一个国度，应该是有很多的人，而且呢这里边讲到了大有能力，那圣灵降临以后门徒得着能力，就在地上为主传福音，建立了教会。然后还有一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20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的国是在你们心里。这个括弧后边有一个是说心里或坐在你们中间，那在人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的百姓中间，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所以我的理解，这里边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是讲到后来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登山变相实际上是一个主耶稣彰显神的威荣，彰显神的荣耀，是为了让门徒认识他的身份，将来为主做见证。在彼得的后来的书信里边，彼得后书1章16节，他也说，我曾经在圣山上亲自见过主的威荣。第二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门徒，带着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的白。所以过了六天是一个星期，很短的时间。那如果是一个主耶稣的预言，六天就实现，是给人感觉有一点太快。那主耶稣上山以后，就是在这三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这里边的描述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这个实际上呢，衣服只是外在的一个表现，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都放光，不只是衣服。他的描写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更加的这个马可非常有意思，他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人能漂得这样白，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认为漂布，把布漂得很白，这是一个生活中一个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白的一个现象。那么他说地上所有的漂布的人没有一个能漂得这样的白，就是他的非常的非常的白。那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边呢，讲的就是更加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书里边，他说是这个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他就讲到了脸面，讲到主耶稣的脸也是这个像日头一样的放光的，那种光呢是非常的强烈，是像这个人是肉眼睛不能够直视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光，神的这种荣耀。所以保罗看到神的大光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眼睛就瞎掉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边，这个主耶稣的形象也是非常类似，在启示录第1章14节，这里边描写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然后最后就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看非常的相似，就是主耶稣这时候的这个变相不只是衣服，因为马可记录的彼得的这个讲到，他可能当时关注的看到表象就是衣服放光，实际上是整个主耶稣整个人都在放光。第后边讲到了这个，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那这两个人 都是旧约里边两个非常非常重要，对犹太人来说是旧约里边两个没有办法别人不能替代的人物。一个是他们的认为是民族英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还有一个以利亚呢，他是所谓先知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说他是先知代表呢？一般讲到先知都会讲到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他的特殊之处，他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另外呢他被主接去。旧约里面讲到两个被主接去的人，一个是以利亚，另外一个是以诺，那么他们都没有经过死亡。另外一个摩西呢，他也有些特殊，耶稣的死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他是没有任何的疾病，他是在非常健康的情况下神就让他死掉了，然后呢而且他的尸体是不见了，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尸体。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死在尼波山上，然后呢神亲自派天使把他埋葬了。那么在犹大书里面也讲到说，这个魔鬼曾经和天使长米迦勒在争夺这个摩西的尸体。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摩西他是和正常人死亡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犹太人他们就传说，他们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以利亚因为他没有经过死亡，他还会再回来，所以他们就认为以利亚本人会回来。所以这就涉及到将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一个他们对这个以利亚再来的一个误解。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旧约的人物，他们已经死了这个摩西已经死了很多年，1000多年，那这个以利亚没有死过，那他们是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在就是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古人能够随时就出现，这就像很像主耶稣复活以后荣耀的身体。那这个以利亚他是被主直接接去的，我们将来也都要被主提到空中与主相见。那么我就想这个以利亚他是一个提前被主提去的一个例子。那将来我们的被提很可能就和以利亚这个被提是一样的，那他的这时候的这个身体呢，也就和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应该是非常的像。我们看到他随时忽然出现，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忽然出现，后来离开呢也是忽然离开，当然他们的出现和离开是按照神的旨意离开的。那他们来和主耶稣讲，有的地方说是在讲路讲到这个主耶稣他的去世的事情，就是讲到他的十字架。那当这个三个门徒看到这个主耶稣变相，看到这个两个古人出现以后呢，他们非常害怕，非常的这个惊慌。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又来出来说话了。彼得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个为这个耶稣，一个为以利亚，还有一个为摩西。三个棚听起来好像这个也是挺有道理的，每人一个棚，大家都各有地方可待。他们认为就是好像在这个山上就不走了，就与这两个古人，他们所这个非常爱慕的两个古人和主耶稣一起就在山上就长期的住下去，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一种想法。但是他这个想法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因为为什么他说了以后马上就有云出来纠正他，因为这个他把这个两位古人以利亚和摩西放在和耶稣同等的一个位置上，他说我搭三座棚为你们三个人，然后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就在这住或者敬拜怎么样，他就是把这个古人和耶稣放在一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主耶稣和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个概念，这两个人是古人，他们是英雄，但是他们也是人，耶稣不只是人，耶稣是主，是神自己。 不可以放在一起的。因为这时候父神在云中就为主做见证，他说第七节，有一朵云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父神第二次显现为耶稣做见证，第一次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里边除了说这是我的爱子以后，还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听他，就是一个命令。那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十八章讲到将来有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的时候，那里边神也跟摩西说，这位先知人们都要听他的，如果不听他要把他灭绝掉。所以这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命令，就是神差遣的他的爱子是来做主的，人们要完全的顺服他，听他的话。然后呢，这个父神讲完这个话以后呢，这个云就散去，门徒再一看的时候呢，那两个古人已经不见了。圣经说不见，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就是我们说的要不要看人，单单要仰望耶稣，看我们的主。我们不管任何时候不能够看人，再伟大的人他也是人，不能和我们的主放在一起。那他们就是下山的时候呢，第九节，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还是很这个听从主耶稣的话，他们就把这个命令放在心里边，他们能够做到，不像那些群众，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传，他们还是要传。三个门徒很听话，他们能够持守得住这个秘密，甚至连那些其他门徒他们也没有讲。那这里边主耶稣这个禁止令说有不让他们讲是有一个期限，就是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点，在从死里复活之前不要讲，那复活以后意思就可以讲。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起码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为什么要耶稣要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复活以后就可以讲了呢？是我的领受，就是因为复活以后人们已经知道耶稣的身份，已经完全的明白，不会再产生混淆。那在这之前呢，人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如果彼得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人们以后呢，反而会引起这种猜测或者议论，反而会造成混乱。所以呢，耶稣就不让他们讲。那他们不让他们讲，讲到了死里复活，他们不说，但是呢，对这个事情，对死里复活这个概念还是不清楚，他们也不明白。那这个问题呢，他们是这个好久他们都不明白。什么时候才明白了呢？圣灵降临以后就明白了。这个彼得在五旬节当天在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了耶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二章第二十三节，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就借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第二十九节他说，弟兄们，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这个大卫是先知是彼得所见证的，所以我们说大卫也是先知，他写了很多的诗篇，里边都讲到预言到主耶稣。他说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他说，这个作为先知的大卫，在他的诗篇里边就讲论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呢是在这个诗篇的16篇里边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然后呢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的见证。看这时候彼得他对复活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描述，而且呢他也能够把旧约这个对耶稣复活的这个预言和真实的他们的见证完全的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讲的非常的通顺，非常的有条理。所以那个时候他对复活是非常清楚的，比谁都清楚。但在当时他不明白，他们呢也不敢问。好几次耶稣讲到他要被杀然后3天复活，他们都不清楚，他们也不敢问。那么第11节，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着他的话。这里边他们为什么要这时候问以利亚必须先来呢？因为平时文士们讲过这个话，说在基督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但是文士们讲这话呢当然也没有错，他们是通过圣经里边得到的这个结论。我们看耶稣这里边也没有否认文士们的说法，主耶稣说以利亚固然要先来，但是呢文士们所讲的目的他们是想否认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还没有来。那既然以利亚没有来，那耶稣就不是基督，所以他们这样的推理，所以他们这样讲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这时候因为他们刚刚看过以利亚，所以呢彼得就有一个好奇心，想起了文士经常讲的一个话，就问耶稣，那文士讲的到底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这样讲。那耶稣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讲的是对的，但是呢他们讲这个话对，但他们呢不明白，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到底以利亚这个来是指的是谁。因为他们文士认为呢以利亚就是他的本人，他没有死嘛，他还会要再来。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我们会看到这个以利亚就是像耶稣所说的，就是施洗约翰。那这个旧约在马拉基书最后4章结束的时候呢在预言了这句话，第4章5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做什么事呢？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就讲到了这个以利亚要来，他来的是干嘛呢？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1章16节，这里天使加百列对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是怎么说的。16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为要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看这里边是天使加百列来说，他是说谁呢？说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有这个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我们看和这个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是非常的贴切，非常的预言，就是这里边说的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里边也说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就证明天使证明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所说的那位以利亚，他是不是以利亚本人，而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做这个事情呢也是预言的，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耶稣说这些文士他们知道这句话，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以利亚到底是谁，他们就认为以利亚没有死，他还会再来。但是呢 这里边明明的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以利亚心智的这位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就是以利亚。所以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呢任意待他。那耶稣为什么说经上指着人子说又受许多苦被人轻慢呢？那耶稣是在说这个施洗约翰他和耶稣是同样的一个待遇，同样要被轻慢，同样被人拒绝。施洗约翰他施洗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去施洗，是那些百姓，大部分的这个祭司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去施洗，只有少数人去施洗。他们有些人被施洗约翰责备说你们这些蛇毒蛇的种类，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去的，所以那些人是拒绝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洗的。而且说呢他们任意待他，也这个施洗约翰是被这个希律王给杀掉了，所以呢主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他们呢也任意的待他，正像任意的要待这个耶稣自己一样的。那这个里面所讲到一句话说正如经上所指他的话，那好像没有特别清楚的经文，旧约经文指的施洗约翰怎样的死，他怎样被轻慢。那我想我的个人的领受有一句话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就是在以赛亚书的57章第1节，这里边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敬虔人被收去也无人思念。那可能是有一些和这个施洗约翰有些关系吧，就是一人死亡没有人去管的。好了，那我们继续这个14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这里边有一个现象出来，就是门徒赶鬼失败了。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呢没有讲到他多大年纪，他的被鬼这个附身以后非常痛苦，这里边看到他口中流沫，摔倒在地，咬牙切齿，身体枯干，这个症状呢就像一个癫痫的症状，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抽搐，口中流沫。而且呢还讲到他被扔在火里水里，就是这个鬼呢就是想害他，可能他身上也是很多的伤痕。那作为这个当父亲的非常的痛苦，看到自己的儿子受的这样的折磨。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呢带着儿子是满怀希望的来找耶稣，耶稣不在，就希望他的门徒，因为他的门徒也经常的赶鬼，以前呢起码这圣经记载有2次出去他们赶鬼，都是一个非常的成功的一个记录。那这个他们回来呢都很兴奋，第二次呢是派70人出去的时候呢，当然也是门徒领队，这70个人呢出去赶鬼以后也是非常成功，回来他们有人就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这些门徒呢赶鬼是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前面讲过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们，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似乎一切都顺利。然而今天呢出了问题，这个父亲带着这个被鬼附的儿子来以后呢他们却不能赶出去，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辩论说为什么不能赶出去，正在没有解答的时候呢耶稣他们回来了。这时候这个父亲呢就跑过来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了耶稣，这当中有一点这个失望，也有一点这个埋怨。那主耶稣的反应是感慨叹息，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 我在这里，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把他带来，他一见耶稣，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这个症状呢，又同样的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鬼呢，和我们平常以前看到的鬼的描述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看到每一个鬼呢，见到耶稣以后都是哀求，甚至给耶稣跪下，哀求他不要让他受苦，因为他们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有权柄赶他们出去，甚至把他们丢到地狱里边去。那这个鬼呢，我们看到他没有，他还是那样猖狂的折磨这个人，让他重重的抽风摔倒在地，好像在跟耶稣的一个抗议一样。那这个鬼确实与众不同。那耶稣面对这个鬼这样猖狂呢，根本没有搭理他，而是转过来问这个父亲说，他这个孩子得病有多少日子呢？这个父亲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现在多大也没有讲，大概十几岁，二十岁。那从小的时候呢，可能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时间是非常痛苦的。你看他说，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这个做父亲的非常的着急，非常的这个痛苦，想救这个孩子。但是呢，他后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若能做什么，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句话呢，就反映出来他对耶稣也是没有把握的。因为门徒费了好半天力气也没有赶出去，那他对这个耶稣的信心也动摇了。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你若能做什么，请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有几次这个为家人来求耶稣的人，他们的信心的状况都不一样。这个雅鲁是一个为女儿，还有一个这个百夫长为这个家里的生病的仆人。这个百夫长是被耶稣称赞的，他的信心是大的。那雅鲁呢，这个信心也还可以。那么今天这个人呢，看来他是比较这个不太够，比较迷惑，然后呢，当然也是可能受了这些门徒一些影响。但这个面对这样一个疑惑的、没有信心的人，耶稣没有马上的就医治，马上的就赶鬼。耶稣跟这个人要一些的交谈。我们圣经这里边是这样讲的，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神凡事都能。”但是这个原文呢，它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你若能信，而是说，耶稣重复了这个人的这句话，说你若能是一个问句，就是主耶稣在问这个人，说你说你若能吗？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我不行吗？你在怀疑吗？就是对这个人在挑战他的信心，在问他，那你认为我行还是不行？你怎么看？让这个人在思想。后边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我们看这句话，好像是说耶稣需要这个人的信心配合才可以。实际上耶稣医治很多人，包括赶鬼，都不需要人的信心来配合的。但是呢，耶稣希望人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因为耶稣不只是单独为了把这个赶出去，不是单独为了让人的病得医治，而是要更高的、更美好的旨意，是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让他们能够信靠耶稣。所以他希望这个父亲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耶稣。那这个父亲呢，听到以后立时就喊着说这个括弧里边说有古卷立时流泪的喊着，他那个心情是非常着急的，看到耶稣好像要不愿意帮他了，所以他就非常急迫，他说我信，但是呢他承认，他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建立他的信心，从开始的疑惑将信将疑 现在变成了称呼为耶稣为主，说求主帮助他，承认他说我很软弱，我信不足了，但是呢求主帮助我。这时候就等于他把这个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他认为耶稣能够帮助他建立这个信心，而且他称耶稣为主。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在慢慢的在成长起来，耶稣在提升他。所以呢接下来就说耶稣看着人都众人都跑上来呢，就开始斥责这个污鬼，说你这个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也不要进去。耶稣以前赶鬼呢都是吩咐出去就好了，这里边有一个不同，就是加上去再也不要进去了。那会不会再进去呢？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会的，这个鬼出去以后，有一个地方讲说那个鬼出去了然后又回来了，看到里面打扫干净又回来了，那个光景还不如以前。那这个鬼这样的恶，这样的凶悍，所以耶稣加上一句再也不要回去。那耶稣的话是至高的无上的权柄，对鬼来说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讨价还价。虽然这个鬼很恶，他不情愿，你看这个鬼，那这里边说鬼就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又折腾一番，还是出去，他必须出去。耶稣的话有绝对的权柄对鬼，他没有办法，不情愿也要出去。那这个孩子呢被折腾的，这个里边看已经至少抽了三次风，开始跟门徒之间那时候也应该有，然后呢刚见到就抽风，现在呢又大大的一阵。那这个人这个孩子被折腾的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的力气了。那耶稣把他扶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就好了。这个人们都以为他是死掉了，被折腾死了。然后呢28节，耶稣进了屋子，这个门徒就暗暗的来问他了，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去。门徒们看到这个难题对耶稣来说没有费什么力气，这个鬼就乖乖出去了。他们就好奇，他们就来找耶稣问原因，为什么我们不是有权柄吗？我们以前也成功了，为什么今天就不行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里边有加上这个有禁食二字，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鬼要禁食，要祷告。禁食祷告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迫切的寻求主的帮助，依靠主。因为门徒他们有了很多次的赶鬼的成功的经验，他们可能不知不觉中呢有一些骄傲，有一些得意，他们认为鬼是很容易的赶出去的，因为我们有主的权柄，他就慢慢的可能就有一点自以为是了，就祷告少了，不寻求神了。这时呢我相信是神允许这个恶鬼出来，要给他们一点提醒，让他们要依靠主。这个赶鬼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耶稣告诉门徒对这样的鬼是需要祷告的，但是耶稣自己他不需要祷告，耶稣只要轻轻的吩咐一句话，这个鬼就必须得乖乖的出去。因为我们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能力，但是耶稣自己他就是神，他就有神的能力，所以他不需要祷告也照样可以赶鬼。好，我们继续30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们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每一次讲到这里边呢，门徒都不明白，但是呢又不敢问。那以前门徒们他是敢问的，当耶稣讲一个比喻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来问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耶稣就讲给他们。那现在呢到了这个时候了，他们不明白，他们却不敢问。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是关乎耶稣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关于耶稣的死活的，他们很顾忌，不敢轻易的来问这个问题，又怕自己说错话，因为曾经彼得因为这个在耶稣面前说了那一句话，说主啊，千万不要发生这些事情，主耶稣就斥责他，撒旦离开我吧。然后呢，所以这些门徒我想也是有这些的顾虑，所以呢不明白就先不明白也不问。这是耶稣马可福音记载第三次讲到他的受害和复活，当然还不止这三次，后边还要继续讲，因为第八章的31节那里就是一个转折点。当门徒们认信耶稣就是基督以后，耶稣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培训这12个门徒，他就是减少在公众的场合去讲道，公众的场合去一并赶鬼这些事情，他的工作重心转移了。而且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让这些门徒认识他，知道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因为门徒受这些犹太人的影响，还是停留在他们的老的旧的传统观念里边，认为弥赛亚就是他们的一个政治领袖，带领以色列恢复以色列王国的人。所以呢，耶稣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拉比弥赛亚基督不是做这个事情，而是要拯救全人类，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而是他的途径就是十字架。然后呢，这里面讲到他们不明白以后呢，他们在路上在讨论了。我们看到第33节，他们来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们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使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好了，我们知道他们前边是在这个主耶稣登山变相，应该是在这个黑门山上，他们在黑门山脚下就是这个赶鬼的事情发生。然后呢，从黑门山走到加百农是很长一段路，大概50-60公里，那长途跋涉，这个过程当中很长时间，这个门徒有的聊，他们在路上就聊一些耶稣问他们不好意思回答的问题。耶稣问他们聊什么，讨论什么，他们不作声，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争论谁为大，就是在12个使徒当中谁是老大。耶稣知道，问他们不说，耶稣也知道，即使听不见，耶稣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甚至他们想什么。所以呢，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讲，那耶稣呢就也要告诉他们，在天国和地上这个大小的原则、大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说，谁你们当中如果愿意当首领、当首先的，他首先要一个做幕后的一个心态，而且呢不止做幕后的一个心态，而且呢要做众人的佣人，就服侍人。天国的律，大小的律和人世间正好相反。36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抱过一个小叫一个小孩子过来，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有人这样这个讲说，这个在加百农经常是在彼得的家里边，那如果是在他家里边呢，这个应该是彼得的孩子，大概也就是几岁吧，可能3-4岁的一个小孩子， 还能抱起来。那耶稣抱这个小孩子的目的是告诉他们，就像这样一个软弱的一个小孩子，我们要服侍这样的人。因为前面讲了，我们要做众人的用人，我们要做一个幕后的。耶稣说，接待像这样一个小孩子的，服侍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人呢，其实他是在服侍我的。那服侍我就是服侍差我来的父。那他讲到了一个从属的关系，就是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他背后都是耶稣，我们服侍他就是服侍耶稣。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在服侍主。当主耶稣在呼召保罗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彼得他从来没有逼迫耶稣，他是逼迫教会，他也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彼得知道，他知道这个关系，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他没有问，我没逼迫你啊，他知道这个背后的代表，因为这个孩子属耶稣的，我们接待他呢，就等于是接待了耶稣。主耶稣在讲一种这样的关系，就是你们当中每一个人服侍别人都是在服侍主。不要认为我在服侍你我就委屈了，我就低了。我们每一个人互相的服侍，最后都是在服侍主，因为你服侍的对象是属主的人。然后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里面又讲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约翰他看到了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看到以后呢，他就禁止他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他以为这样讲呢可能会得到耶稣的肯定，没想到呢耶稣没有肯定他，反而否定了他，说不要禁止他。耶稣的理由是说，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告诉门徒，这个不要轻易的这个下一个结论，认为他没有跟随耶稣就是不属耶稣的。耶稣告诉他们，这样的人呢，奉我的名赶鬼，虽然他没有跟从你们，没有跟像你们一样跟从我，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认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那这个约翰呢，他的外号叫雷子，他性格是火爆的。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过程当中，他这时候呢已经好一些。他在这之前呢，曾经有一次，请耶稣吩咐这个从天上降火，把那个撒玛利亚人烧死。这个事情的背后呢，反映出来约翰他这个有一种嫉妒的心，就是不想让别人像他一样的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我们看到有一个事情呢，就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在民数记的11章，那里面讲到了呢，有长老，然后呢神把这个摩西身上灵呢也分赐给这70个长老，当中有两个人呢就在民中就是在说预言。后来这个约书亚知道了以后呢，他就跟这个摩西说，他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但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就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境界，就是这个一个是很狭隘的，这个约书亚嫉妒人，看他为什么也能够受感说话。但摩西他是一个很宽宏的，是一个接纳的一个心态，他说愿意每个人都这样都受感说话。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同样的，说不要禁止他，愿意这样做就由他。然后呢并且就指出了这个约翰他们这种心态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信耶稣也不能就说好像神就是我的神这样的一个狭隘的心态，这个好像别人这个祷告啊什么我们都要这个说三道四。这耶稣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我们要不要有嫉妒别人的心，要一个接纳的态度，拿去我们心里边的骄傲。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过一下今天的这个思考题。第一个，耶稣要求的舍己的含义是什么？英文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定自己，不体贴人的心意，要专一的仰望神，寻求神的旨意。那第二个，耶稣说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指的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耶稣的登山变相，还有一个指的是五旬节的降临。那我更倾向于五旬节的降临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在教会当中，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显现。第三，耶稣登山变相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门徒看见？那耶稣变相是在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威荣，是让门徒能够知道他的身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明确的认知。第四，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约翰否认他是以利亚？那当这个有人来问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那么好像跟耶稣的这个说法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讲了，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的以利亚是本人，以利亚本人来，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否认的是对的，他说我不是以利亚，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以利亚本人，他并没有否认他是那个旧约预言的那个以利亚，这里面没有矛盾。第五，门徒不能赶出恶鬼的原因是什么？是信心小吗？当然跟信心有关系。耶稣说这个不信的世代呀，也是在讲门徒，包括门徒。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因为赶鬼这么多的经历，他们慢慢的就放松了，没有依靠主，他们另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骄傲的成分在里面。那第六是耶稣再次宣告自己将要被害，门徒为什么不明白又不敢问？那这个问题呢比较严肃，比较这个敏感，所以呢门徒也不知道怎么问，也害怕问出来以后可能是又像彼得一样的被责备，所以呢他们不明白也就先不问。第七，在天国里为大的要做仆人，和接待小孩子有什么联系？那这里边呢就是主耶稣拿一个小孩子做例子，就是让他们知道在主里边做仆人其实服侍的不是人，而是神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代表神，神兴起这个仆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在他的群体当中互相的服侍，背后都是服侍主。然后第八，门徒禁止人奉耶稣的名内在的动机应该是这个字错了，内在的动机是他们一是他们的嫉妒，另外一个他们的骄傲的心态，因为他们只有他们才可以。另外赶鬼呢，赶鬼的这个并不是说人只要奉耶稣的名赶鬼就一定能够成功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这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也说我奉这个耶稣的名，奉这个保罗所传耶稣的名斥令你们出去，那个鬼说耶稣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呀，把那几个人给制服了。所以这个能不能赶鬼出去也是神的权柄，神的主权，神让他能够成功就成功，神不让他成功也不可以，也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都是神在掌管，所以既然那个人能够赶出去能够成功，说明也是神也悦纳他的这个奉耶稣的名。好，最后一个我们就下一次吧，我们今天没有接触到。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这三年的时间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培养这12个使徒， 虽然他们有时候不明白，耶稣也爱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有什么抱怨，我们也像这些门徒一样，有时候我们也愚顽，也不明白你的话。主，你也耐心的教导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都让我们都像主耶稣要求那样，我们都能够舍己，能够跟随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